愿神赐大家平安。感谢主的恩典，我们都知道神在大陆做的工作是何等奇妙，这不是任何人能够做成功的。信的人越来越多，是没有方法去裁量的，更不是任何力量可以压制的。我只记得在98年的时候，我们当地区的一个官长找我谈话，问我一个问题，他说：“请问你在中国的家庭教会，你们有多少信徒？”他以为我跑的地方多，接触信徒多，可以了解一些情况。我就答复他说：“我不知道。”万万没有想到他这么答复我说：“虽然你不肯告诉我，你说你不知道，我们也不能够得到一个确实的数字，但是大概估计一下，使我们很吃惊。在礼拜堂里，三子里面做礼拜的信徒，凡受过洗礼的，名册都在我们手里面，不管城市农村都报给我们，却有准确的数字，到现在还不到3000万人。这是在官方礼拜堂里，三子礼拜堂里来做礼拜的信徒们，受过洗礼信徒，没有领过洗礼还不算。但是你们家庭教会到底有多少的信徒，我们没方法这个确实数字，我们大概的估计一下，不下于7000万。他就说了：“你可晓得我们的党员有多少？”我说：“我不知道，我更没法知道，我更不应该知道了。”他就告诉我说：“我老实地告诉你，到现在才有5300万。”我们怎么把革命成功了，把大中国打下来了，是卖着命背着枪南征北战，到现在我们的事业成功了。可是呢，真正咱们党底下领导的只有5000多万。你们基督教的传道人东跑跑西跑跑，南东讲讲西讲讲，这一来将近1亿人口活到你们手下去了，我们真有点不放心呐。我说：“朋友啊，你应该完全放心。一个人一信耶稣以后，我给你保证说，他这个完全奉公守法的公民。比方你们开大会，要3令5申，到处喊到处找，还不一定按事儿来。就是我们的聚会呢，不敢公布出去。”信徒知道了哪里有聚会，翻山越岭都跑来了，可以说100%的要超额，要超更多的超额，让我们召集50个人聚会，来的还不止300个人都控制不住。记得有一次我到一个地区去聚会，环境不是很方便，我给当地同工说最好是少一点。你看要多少信徒参加呢？我最后评信徒了，就是一般呢没有侍奉的信徒不要参加。我们可以谈一点比较深的道理，最好是在教会里面都能参与侍奉的同工们一同来参加，最多不要超过200个人。他说可以啊。头一天晚上就超额了30位了，230位了。第二天上午呢，我一看见不是2倍3倍了，有400多人了。到了下午的时候呢，超过1500人以上了。到了晚上我就胆怯了，我就不敢再给他们传信息了。为什么呢？恐怕4000以上也有了。我就问他们：“ 你们这些人这么有传福音的恩赐啊，能用这么多贵族了。他们说我们从来没有敢公开传过福音，就是我们这有人信耶稣了，把他们找来一起聚会，哪晓得一次比一次多，一次比一次多，到现在是这个情况。我讲这话什么意思呢？各位同工弟兄姊妹，你可晓得主的工作是何等奇妙，这不是任何人做成的工作，是神借助圣灵自己做成的工作。怎么能做成功的呢？当然借助教会的祷告，我深信有你们的祷告的成分在里面。的确主在我们中华大地是做起了复兴的工作，福音的工作，我们可以说没有任何人可以把它压制下去了，这不是人的作为，是神自己的作为。但是神也在这当中拣选一些他要使用的器皿，要为他把福音传出去，把真理讲清楚，是出信的人，蒙恩的人，懂得怎么样跟从主，怎么样侍奉主，怎么样讨神的喜欢，这是神要做的工作。神为了做成这样的工作呢，就在各地方拣选一些他所看重的人，不是马上使用他们，而是用各种方法造就他们，磨练他们，破碎他们，就拿我们的话说，用十字架来对付他们。把他们对付好以后，他们才能够从他们身上流露出一点主生命的气味来，让信徒从他们的身上，从他们的生活当中，不但听见主，还看见了主的形象，就这样子呢，把他的真光透露出去了。真是感谢赞美主。我看到教会历史上说了，多次的复兴运动从西方开始的，来烧到南东方来。我们要求主，最后的复兴运动从东方烧起，把烧到西方去。接着我们中国的教会，中国的信徒，把复兴运动能够兴起来，能够烧遍全地球。这不是我们的野心，是我们的愿望。做什么呢？等到复兴运动以后迎接主的再来，那是何等荣耀啊。但愿各位同工弟兄姊妹真把这一个愿望变成我们的托付，我们一同祷告，求主借助各种各样的复兴大会，把我们都复兴起来，像一个火把一样，把整个地球燃烧起来，让得救的人都进到神的国度里面，然后迎接主耶稣的降临。这是我们的盼望，应当变成我们的祷告。但话又转过来说，主拣选了一些器皿，每一个人可配他使用的，要经过他的造就，他的剥夺，他的洁净，他的各种修理，然后他才能够使用这个器皿，传达他的旨意，宣传他的救恩。所以今天下午我在这里不能给大家讲什么道，我也自己知道没有资格，没有恩赐给大家分享真理的内容，你们比我懂得的多的多了。我只能说把主选召我，造就我这一个过程，简单的给大家做一个交通，做个回报，让你们知道我不是一个合乎神心意的工人，我没有任何条件能被主使用，是个卑微的器皿，是个无学问的小民，是个什么都不懂得的人，但主要在我身上彰显他的荣耀，我不得不顺服。我只记得我从监狱里被释放出来以后，我要出去传福音，我的姊妹给我说，弟兄啊，你不要活动太大了，不要太跑得太远了，恐怕你跑不出去的，你再一跑的话了，将来不是你要寸步难行了，把你限制住了。我说姊妹，不是我要出去，这里的火烧住我，不能在家里安静，我不能不出去还这个福音的债。 不能不出去看望出现的信徒，他们像羊群没有牧人一样，我怎么就不看望他们呢？姊妹说，你一出去我为你担心了。所以每逢出去一些人，我们先同心合意祷告。我的主啊，这次我出去以后，我不希望再回来，把姊妹交给你，把孩子交给你。姊妹也祷告，主啊，我希望弟兄出去能够平安的回来。可是没有想到，就这样一天一天，一次一次，到现在还是这个原则。每逢一出远门呢，姊妹说，弟兄，我把你交给主了。你说能回来，我们同心合意侍奉主。若回不来，我们希望你早到天上去，我也早去，在那里见面吧。真是感谢，是主的爱火在里焚烧，我没有办法安静下来，这是主的恩典。他谈到主怎么样呼召了我，怎么样造就了我，这里有很多见证，我述说不完。我只讲一个例子，你们可以晓得了。当我在第二次被囚的时候，他们就问到我，你为什么东跑西跑传耶稣啊？我说耶稣的恩典太大了，太真了，太活了，我不能不为人做见证。耶稣你见过没见过？我肉眼没有见过，但我信有耶稣，比我肉眼看得更真实。真在哪里？实在哪里？我你要不要听啊？我要听。他不但一个人听，约翰的两个人做记录，很好。今天你们记录不记录啊？他们记录叫控告我。他就问你讲吧，我就把我的蒙恩的见证，各方面见证讲给他听。他八点钟把我提上法庭里，到了十一点半了，你还要讲还有没有了？有啊，回去吃饭，吃完饭再来讲。下午一点半又提出去了，到了五点钟还没讲完，你还要讲？我说还有，你要听我就讲，就让你讲，明天再来讲。这样上午下午上午下午，整整三天半。他听你耐不能耐心了，你还要讲啊？还有没有了？我多得很呢，不让你讲了，这件够你的材料了，给我看看，比你圣经还厚两倍了。我们要从严制裁你，你在造谣创骗，胡说八道，就要回去考虑了，等着呢。我的意思说，主的恩典的确太大太多。他才经过两年半的时间调查我，核实去。我说有人证，有物证，有时间，有地点。我希望你们调查，我是不是在胡说八道，是不是造谣创骗？我有事实根据的。的确，他们两年半没有提审我，把我关在监房里面去调查去了。在我岳父家、岳母家里面住了两个多月，在亲戚当中调查，到其他地方去调查。两年半以后，他也把我提上法庭了。这次很稀奇的很，我站在下边，他坐在上边，不问话，一直吸香烟，起码有三四分钟不讲一句话，看看我在吸烟，我都不耐烦了。我的朋友，你两年半没有提我的案子了。他把烟旁边一放，我调查进去了，我不是吃闲饭的。哦，那很好。你调查过以后得个什么结论呢？与事实不符合，可以从严制裁我。他又吸气扬言的，又吸了十几口，他就说一句话：“你是个怪人。”我是怪人，为什么呢？他小声音说，我们是实事求是的，不隐瞒我们的观点。我们调查过以后，你的问题从我们来看有 97% 是事实，还有3%他没讲出来， 没调查出来我不晓得，所以你是怪人。我一听我里面就慷慨大方，我说我不是怪人，你什么人呢？我是奇人。你们懂得奇人吧？很多年轻人在国外生长可不懂得奇人了，是奇族啊。满清政府的时候皇族称为奇人，对不对啊？国旗的旗了。我不是这个旗字，他领会错了。我一讲我是奇人，他翻我的表格，你的冒充少数民族，你这是汉族，你冒充你旗族，我从严制裁你。我的朋友，你看错了。怎么看错了呢？我不是那个旗。什么旗啊？奇妙的奇。我就问你，调查过了有事实，我不是骗你的，不是骗人的。怎么成功的呢？没有神的奇妙，我怎么这个事实产生呢？他最后说，不管怎么样，你不放弃信仰就不释放你，头发关白你，牙齿关掉你，强盗犯可以释放，不释放你这个唯心主义分子，到里面考虑去吧。很奇妙，当我走退出法庭时候，圣灵感动我一句话说，不是你释放不释放的问题，我的神是掌管一切的，我信今天到你这手下有神的决定，神旨意，等神的时候到以后，你不但释放我，你要请我出去了。他一听哈哈大笑，你口气不小啊，你在发狂啊，我请你，我拿这个请你，懂不懂这个东西啊？懂得吧？拿手枪请你了。可是很稀奇的很，过了好几年以后，有一天忽然到了我的监房里面，把铁门一敲，某某人，把你东西拿出来。我一看他来要请我出去了，他没有拿手枪啊，很客气的很，并不是很凶的样子。我是喊我的呀，就是喊你的，出来吧出来吧，你东西给我拿着。他替我拿我的犯人的东西了，他是干部，他不愿意了，他不管了。我说谢谢你，叫你回家去了呀。我就没有注意他，后来领我到了一个办公室里面，不是法庭，是办公室。因为我做监做多年呢，这个道理懂得了呀，到办公室不是坏事情了，就比较好一点。一到办公室里面只有三个人，连我只有三个人，这边一个监狱长，这个审判官，正中间是我的位置，前面一个大象挂住，叫我坐下来了。他忽然就站起来，把文件一拿，我代表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，这样一大套。现在对你，好像声音很大，下面忽然声音放低了，对你进行无罪释放啊。我眼睛看看他，我说四年多以前时候你曾经说要拿这个请我的，今天呢这么客气的对我进行无罪释放了，我主啊，感谢你，你的话算数。可我自己不敢这样讲，我也不能这样讲，圣灵感动我这样讲了，他的话算数，神的话安定在前，所以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了，到时候就应验了。很多弟兄姊妹在神旨意当中受熬炼，忍耐不住了，我劝你了，不要着急，不要发怨言，神的工作都有时候的，生有时，死有时，快乐有时，哀苦有时，圣经告诉我们的。神怎么神的工作都有时候，到了时候不要你动，神就自己会做了。果然不错，神的时候到了，就这样就回到家里面了。我的意思是说呢，在我身上发生很多的神迹奇事，叫我惊艳到神有他的时候。他是匠人，我们是泥土，在他手里面，他看怎么样做就怎么样好，做坏了再毁掉再做，他有主权，我们只有顺服的责任。所以在属灵方面，顺服是第一个德性，你会顺服了，什么恩典都临到了，什么工作都可以做成功了。主自己给我们也立下了顺服的榜样， 他不以神通等为抢夺的，反倒虚极呢去了奴仆的形象，只有人的样子呢，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啊，到什么程度呢？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呢。这个顺服是何等的彻底啊！到最后就说，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，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，叫一切天上的、地上、地底下的，因耶稣的名怎么样啊？无不屈膝，无不叩称耶稣基督为主，是荣耀归于父神。这主耶稣的道路，主耶稣的教宗，这主留下的榜样。因此我们说，在神给我们的一切安排、一切带领、一切造就，我们就一个特度说，神啊，你不会错，我只有顺服你。再苦再难，或者再超奇，我们不去想神问什么，神啊，是你所安排的，我顺服。到这时候必要看见神的荣耀。我想这个真理你们听得很多，你们懂得很多，也可能你们已经经验很多了，对我是如此。因为我是个不会顺服人的人，神多次的熬炼造就我，到最后看见我真顺服下来了，一切都改变了，是用神的时候了，一点也不错呀。光这一点我讲真讲不完呢。我想讲一件事情，我第一次入狱是在1960年9月17号的晚上，把我带到监狱里去了。当我进到监狱的快夜里11点钟了，命令我在墙旁边坐下来，我就蹲下来埋埋的祷告，非常清楚，一祷告一句话说，你必受患难时日。我们都圣经很熟悉吧，这哪的话语啊？圣经启示录第二章给西门拿教会说的话。已经这句话我非常高兴，我主啊，感谢赞美你，要受十天的患难，短得很呢，今天9月17号到27号我可以回家去了。十天你打我一顿，我买十顿打也没了不起，打不死我吧，一天给我吃一顿饭也饿不死我。到了第十天的早晨3点钟我就坐起来了，不能跪下祷告，我说主啊，感谢赞美你，今天我要回家去了。十天到了吗？一个上午释放了8个人，没有我。主啊，怎么火车晚点了呀？10点半了呀，过了半天呢，怎么还是没有我呢？圣灵没有跟我说话。下午又释放了4个人，还是没有我。主啊，你的话不算数吗？11天呢，快过完了，怎么还是没有我呢？到吃完饭时候了，因为不提审，不再审判人了，我说完了。我一面吃饭一面埋怨着，主啊，你还能晚点呢？你还能耽误事情了？应到11天都过完了，怎么不没有我的份了？刚刚思想这样想的时候，忽然铁门响了，牧人，我很高兴，饭还没吃完，倒给别的犯人了。平常舍不得呀，一粒米都不肯给别人，问吃不饱吗？我回家吃去了，不吃了，给他了。刚刚倒好，他说啊，不要过来，把包袱拿进去。回头一看，大包袱送来了，给我的家属送去了，衣服、被子，连脸盆都把拿进去了。我懂得了，这不是10天呐。也不是1个月了，我就没有力气去拿这个包袱，就蹲在地上，主啊，怎么回事了？难道不是你给我说的话吗？是我想的吗？我在回想，不是我想的。我说我想的话没有力量，当时很有力量，为什么今天不能兑现呢？反而相反的问题临到了，我就没有力气起来拿着包袱，其他的犯人拿过来安慰我，既然进来的话安心一点，不要这短打算，长期打算。我和主交涉，主啊，什么意思？神没有答复我。过1个月以后，就把我接到一个劳改地里去，开始劳动改造了。一年一年过下去，这句话我早已经扔到九霄云外了，大概不是主给我说的话，我圣经太熟了，想出来的了。不管怎么样，早就过去了，不能兑现的，就顺服主吧。万没有想到，到第9年的时候，快要过春节了，忽然地长宣布， 要给我一个特别奖励，因为我的表现好嘛，基督徒老老实听他们的话，干活不投机取巧，不调皮捡瘦，叫干什么干什么，很听话。为了是要给我一个很好的奖励，要鼓励其他的犯人听他们的话，好好的改造。就给我说，因为你的表现好，今年给你特别奖励，叫你有探亲假回家去和家属见个面。当然这比什么都好了，比给我钱好，比给我不叫我劳动都要好得多了，能够和家属见个面，还是和弟兄姊妹见见面，这太好的奖励了，我很高兴。我就回到家里去了，姊妹孩子看见我很高兴了，哎呀回来了，烧点菜预备吃饭呢。还没有吃的时候，姊妹就说话了，说弟兄啊，今年五月份阴历五月份，这个阳历呢是六月份啊，一个公历一个是农历嘛，相差一个月的时间嘛，哪一天都记不清楚了。我在早晨祷告的时候，主给我一句话，我姊妹给你什么话快讲出来。他很清楚跟我说，你弟兄明年这时候必回来。现在还一句话说了，你们还过那一个凭信心侍奉我的生活呀。他把话讲完，我就没假思索，我姊妹不对，不是主跟你说的话，他说你自己想的了。我没有想了，八九年过去了，想也想不到了，为什么今年五月份这个话临到我呢？我没有想过。我你看明年什么时候了，70年的时候，对不对呀？国内是文化革命运动最高潮的时候，很多党权派大倒了，很多做官人都搬到监里去了啊！我这一个传道人，他们成唯心主义分子，社会主义最凶恶的敌人，能把我释放出来吗？说干什么的，还凭信心侍奉主传道啊，真是天方夜谭呢，是不是呢？他说我没有想过呀，这话很有力量在我心里面。我姊妹不要相信，若是主跟你说的话，等着让主来应验，我看恐怕不可能。按环境看，0.1%希望都没有，不可能兑现的吗？那是我那个劳改地里面当官的不少啊，当区长的当县长都有了，都在里面改造，常委的书记党委的书记好几个了，他们都不能够回来，我还能回来，回来干什么呢？还凭信心做传道的工作呀，这怎么相信呢？信不过去啊。所以假期满以后呢，我就回到这个劳改农场里去了。到第二年6月1号开始，我就祷告主，是你给姊妹说的话吗？我看你怎么应验。1号2号3号4号祷告到25号，6月25号一点动静都没有，一点好像形迹看不出来，要处理我的案子，要释放我更不可能了。那个时候只有进去的人，没有释放出来的人。文化革命运动，你们有人在国内出来知道的情况吗？可能没到国内去过的不了解的光景。所以我就不祷告了，我祷告的话反过来，主啊，你叫姊妹忘掉，如果不忘掉到6月30号不得应验，他更失望了，信心要受试炼动摇，情感上的更痛苦，等了10年还是空的，说你给我说的话不应验，这怎么信下去呢？我叫求主叫姊妹把这话忘掉，我也不想他了。但神的话是永远不会改变的了，我们不经过，对于神的信心就服不下来呀。这样到了6月28号的时候，正在吃晚饭，仆人们队部的传令兵跑来了，某某人派吃饭到队部去，就这句话他跑掉了。我饭吃不下去了，为什么呢？用当时的环境来说，叫一个犯人到队部去不是好现象，你出问题了，你犯错误了，或者别人在背后呢，好像是说故意的这个回报你一些不好的事情了，叫你去交代，老实承认错误，要求宽大处理，若不肯，刑罚就来到了。什么老虎凳啊，什么夹板啊，都有啊。你能受得了吗？ 所以我心里很害怕，我就祷告，祷告的时候脑子想想紧张得很呐、热得很呐、主啊，这一去的话，我没有错误，我有错误不承认，刑罚来到了，我能受得了吗？叫我承认，我没有犯错，怎么好承认呢？所以只好去，可是稀奇得很呐、我的心里面平安得很，头脑和心里面两回事情了。各位弟兄姊妹，你们有这样经历吧？就在特别难处当中经历到了灵，圣灵在里面的感动和你脑子想的是两个相反的方向。脑子看环境，凭智慧，凭你的经验来分析问题，他是考神的旨意。我想想，脑子想想，头发热呀，害怕呀，但是一祷告，这里面平静得很，一点不惊慌不惧怕。我到了队部的门口找规矩报告，说某某人来了，一个队长在里办公，只有一个人低着头在写什么东西，他头都没有抬，哦，进来吧。这话很客气得很，不想着干部对犯人的话也怎么情况，很客气，进来吧。我到门里面，他的办公室墙角里面呢有一把这个椅子可以支起来的哈，然后放下来，靠着一把椅子，把那把椅子拿过来，走跟前坐下来。忽然脑子里想了，这队长耍什么花招啊，玩鬼诈呀，要是我一坐他跑过来，你好胆大呀，你反改造，大量耳光子好了，叫犯人把我拉出去关禁闭，然后呢卸我材料，马上定我的死刑了。我怎么敢做呢？你一直拿过，你命令我不能不拿过来，叫我做，我觉得我的身份我不敢做。他看我不肯做好了，他讲话了，头一句话说：“恭喜你呀、我一听恭喜两个字了，半信半疑了。我说报告队长啊，我到这个地步了，离死不过一步了，还有什么戏好供啊？我正在犹豫当中，他忽然拿起个文件，你看见没有？是关于你的案子，做的不远吗？空牌一排字，说上海市公检法总局公函，文化革命当中了，这个公安局、法院、检察院合为一体了，这就是公检法。下边是关于我的事情，这是写下来的。让他们接到公函以后呢，撤销我的原案，我不是反革命了。另外呢，把我做一个上海市民的身份，用正式居民迁移证迁回上海市区。要在这边环境，这个是很容易的很哈，不算什么了不起问题。在那种环境当中，在文化革命当中了，像我们这些人离开上海能再回去啊，难上加难。大城市人正出不能进，像我们人更不可能了。怎么这个事临到我呢？我再看看，大概名字印错了吧，再看看是我这个名字，三个字一个字也不错，一笔一画都不错，我有这可能吗？所以我在怀疑当中，没有表情，我不懂得什么事情是见异象啊，我用手掐我这里又疼的感觉呀、不是见异象啊，那怎么这个领导的呢？我就没有表情。他就问我，你看清楚没有啊？我说看不大清楚啊，我是字不看清，事情我信不下去了。哦，你眼睛有毛病，我读给你听听好了。他不念了，是不是你呀、我说是我呀，是不是大喜呀、你说这个时候你能回到上海市去，谁能啊？有做区长在里改造，有做什么厂里党委书记在里改造，他们都不能回去，你能回去啊？上海市民呢，居民迁移证把你迁回去啊，是不是大喜了？我还是没有表情。但这个一个情况呢，一听这个情况我就放心一点，我死不了了。本来我不是把椅子边靠一下子不敢坐好吗？这我坐得很正了，为什么呢？我现在死不了了，坐得公公正正的，听他谈吧。他可是我们是转正单位，在现阶段没有权利开迁移证，只能开释放证，是不是？在国内讲，劳改释放证是判刑的释放证，劳教是解除证，不可能开迁移证，只有县的民政局可以开迁移证。我给你写个证明，你明天一早到民政局去开迁移证。 就这样子呢，他写好证明以后给我，第二天一早天还不亮我就到民政局，因为离开民政局还有30华里地，15公里，没有车号程，要步行跑去。到那很快把钱一弄办好，我就回到队里面来。路上走的时候，忽然一个小草棚子，不是他农民放什么东西，里面放空了一叠稻草在里放着，我到里面做个祷告，一跪下来还没有祷告，圣灵就说话，也感动说，孩子了，我让你修筑的来，荣耀的去啊。我说主啊，孩子来是很羞辱，带着刑具是囚犯来了，叫我回去还能一个马车送送我吗？为我开个欢送大会吗？不然哪里有荣耀的？这是自言自语这样祷告，我就回到队里去了。就到下午时候了，到了吃晚饭的时候，正在吃晚饭，队长跑来了，某某人快吃饭，说什么事情了？准备这大词，他跑掉了。这大词这三个字印在我脑子里面，我害怕了。我主啊，真为我开大会了，这大词吗？不给个人这大词吧，给大会上这大词了。我饭就没吃饱，不能再吃了，跑到我的房间里面，他们都在吃饭，把门一关，我跪下祷告了。我主啊，我这已经第10年了，我没有要求你说叫我回去，我还回不去，我也不想回去了。其实我一个人呢，地图数多得很呢。你说叫我回去的，这样回不去难处更大。为什么呢？开大会，表扬我改造好了，叫我这大词怎么打发呀？喊个万岁，喊喊口号，然后说呢，我的世界观改造好了，不信上帝了，不信耶稣了，相信马列主义了，是不是这一套了？要感谢他们的改造好了，什么是大词呢？只有这样讲了，你不这样讲就过不了关呢。我就打也打个半死了。主啊，我在这里很安静了，10年过来生活也习惯了，犯人已经谅解了，不打欺负我了，干部也知道我这个情况了，他故意不随便无故找麻烦了。这样一来，我不但不能出去，说不定更大的难处临到，那比死还要痛苦的很，半死不活的光景。但是现在这情况摆着，我逃避不了了，我只有一个软弱，主啊，接我灵魂吧，你现在把我接走吧，我可以不要通过这一个难处了，就求主啊，你叫孩子心脏病死掉吧。祷告了半天，摸摸心脏，动也不动，跳也不跳。主啊，这怎么办法呢？外边已经集合了，已经开大会了，马上就要上场去了，这个我应付不了啊。但是也没有办法，事情摆在面前，你只好这样上去了。我只好到了台子前面，干部也坐下来，我也坐下来。他们是开生产大会，第二天要大搞生产，3点半起床去插秧，要插稻秧了，插秧。生产会开好以后，又宣布了还有一个事情，就关于我的事情，我大概的讲一下。这个人改造好了，4来年反动思想、反动观点不肯放弃。最近呢，我们7县。伟大领袖的这个心愿考虑改造政策，再给他苦口婆心劝导他，他思想忽然想通了，放弃反动世界观了，不要耶稣，不要上帝了，要马列主义，要毛泽东毛主席了。他在讲，我的主啊，他在撒谎啊，我没有放弃信仰啊。但是他讲他的一个难处，正好叫我讲了，你怎么转变的，怎么想通了，这个难处来了。我说主啊，我也准备好了，你看我还没有为你受更多的苦，不配见你的面，这个鸡肉没有被火烧起来，你要烧就烧吧，绝对顺服摆上去了。叫我站起来怎么是大词的？感谢赞美主耶稣， 主耶稣叫我来，时候到了，耶稣叫我走了，你们打就打吧。只有这样讲了，你讲还得了的话了，那么干不要气死了吧，我叫你改造好了，你反正更加反动了，他要把我打得更厉害了，不管了。我记得还故意把腰带梳得紧一点，哎，打的嘛梳得紧一点。哎呀，神真是奇妙的很，你就把你的祭物了不肯往坛上放，像亚伯拉罕一样不肯把以撒捆好放坛上，把刀举起来。神不是不能做，能做，完全能做，你不肯把刀举起来，你不举刀神也不伸手，是在这样光景。我们肯把自己吃的摆上去了，神说他有他的时候，他不许可，谁也不能在我们身上给我们一点伤害，一个头发也不能伤害我们。主耶稣讲过了，这种不肯顺服，所以多受苦难，受一些无谓的苦难，苦难也受了，得不着恩典，也没有见证留下来。所以神熬炼我们到最后地步，你不得不走上去，要么拖下去，要么走上去，拖下去不可能了，到这地步走上去了，等着死吧，等着苦吧。你不，你越怕苦越怕死，不嘛越要受苦，要受死了，不怕了白上去了，魔鬼就没有办法了。他们五六个干部都这样讲，轮流讲，把我改造过来了。最后要叫我起来回报一下，你思想怎么想通的？谁把你改造过来了？干部说：“是我把你改造过来了。”那个说：“我给你劝导了，都等立功了，他把我改造，他要立功了，升管理了。”我也不想，我主啊，等我站起来，我说：“我是基督徒，我来是基督徒，现在还是基督徒，不讲了，你们打吧。”哎呀，主真奇妙的很呐、啊！主的时候安排好了，真是说，在千钧一发的时候，主能扭转乾坤，这话真不错呀。叫我起来汇报思想转变的过程里，刚刚起来，腰还没站直，生产队长讲话了：“你等会儿坐下来，我有两句话讲讲。”他说：“队长要讲话了吗？”我只好坐下来。说这个人呐、啊，真是反动透顶了。在这住了十来年呢，思想还不改变，还上帝耶稣偷偷祷告，发现惩罚他也不听。有一次夜里祷告被他发现呢，叫冬天时候了，把我叫起来，把衣服脱光，穿个短裤，站在那个树跟前站六个小时。你还祷告吧？我不讲话。耶稣保护你，冷不也冷不冷了？这主真与我同在，真是不感觉冷，就这个情况了。叫我汇报一下怎么改变过来的？他要回报思想转变，可不是十分八分那个讲完的呀！一讲两个小时、三个小时，你们还睡觉不睡觉了？你们不能睡觉了，明天还要劳动生产吧？那就麻烦了。你们和他相处最少得四年呢，多得有九年多了都有了，他完全了解，他能够思想转变，你们都不能吗？所以不要他回报思想了，向他好好学习，散会吧。哎呀，他一发表散会啊，我这个泪呀、啊、就往下流了。主啊，饶恕我不顺服的罪呀、啊！我想逃避这个难处，逃避不了了，才摆上去了呀、啊。要能逃还要逃掉啊！真的，一摆上去的话，真不是难处，是荣耀了。我万没有想到这个情况，所以一散会什么都没有了。当中还有一段过程。我想为这事件，我就不想多讲它了，就简单说一下。我就回到我的宿舍里面，刚进到宿舍里面，有三十一个人到我的房间里面来了。说什么呢？他们都说平常传福音给他们暗中信了耶稣的，我们叫单线联系了，给你传福音不让他知道，给他传福音不让他知道，就是他知道我知道，第三个人都不知道，怕他去回报他，这样情况。这三十一个人呢，他们信了主，彼此都不大来往，不知道。我就有人不大清楚，光知道信耶稣好。这三十一个人可不是一般的老百姓了，有一个人是溥仪皇帝的医生，知道溥仪皇帝吧？满清的末代皇帝，他的医生，我们在一起。他信了主了，还有一个国民党军队的四十军的军长叫肖建勋，他也信了主了。还有过去抗日的时候，打日本的时候，一个很好的一个将领叫高国军呢、啊，是冯玉祥的抗日将领，全国嘉奖他呀。 啊，他也成罪人的犯人呢，在里面，我们彼此接住，也把福音传给他，他也信得住了。还有一个上海市中国银行的总经理叫吴永基，60多岁了，他也信得住了。就这些人，就是有地位的人，他们都暗中信得住。听说我明天要走了，一边是说舍不得离开，二方面呢为恭喜我嘛，给我送送行。一到我房间里面，我的心里面受责备了。主啊，我给他们讲过你的名字，但是福音没有讲清楚，就十字架的福音没有讲清楚。我说必须要信耶稣，这个原因是什么？这个危险性，不信耶稣的危险性在哪里？我没有讲清楚，没有实践，也不敢讲，偶然讲一两句，怕他的思想不好就报告我，一报告我他立功了，我要受处罚了，我要加刑了，这样情况。可这个时候呢，圣灵责备我，你没有把福音讲清楚，如果你出去以后，这些人一生一世不能见面呢，他不懂得我的十架救恩，没有认罪悔改，怎么能得救呢？他们还要灭亡，他们灭亡了，你没有责任吗？哎呀，这一来我是害怕了。主啊，那怎么办法？我敢不敢讲清楚了？这政治界人物、军事界人物、商业界的头头们，他们都想早点回家呀，想立个功、减刑了。要说就跟讲清楚了，他们都在这讲清楚了，他们一个思想不好，正好我可以找机会向地长汇报一下，给我宣传宗教迷信呢，这一条罪名他可以立功，我就走不掉了。我又软弱了，我说主啊，我不敢讲啊，讲明白我就走不掉了。但你敢不讲明白吗？他灵魂在灭亡门口、地狱门口徘徊当中，就差这一步，你把经文讲清楚，他不再下地狱，转过来了。你姑娘，你的性命吗？你的肉体吗？这里我说啊，我不敢，姑娘，那怎么办法呢？但是主，我还有一个软弱，我不能主动跟他们讲，你叫他们来问我可以吧？我可以慷慨答复，是你问你，我答复你，这个主动和被动情况大不一样了。主也真体恤我的软弱，刚这样祷告好，有一个人是上海市财经学院的总工会计师，他是个基督徒，到底也不敢承认的，他晓得我是信主的人，暗中用一些方法来给我联系，不敢公开承认基督徒了。忽然他开口讲话了，他就说我们众人呢和牧人都很要好，我和他相处7年呢，有人和他相处9年呢，就年多了，最少有3-4年呢，这个人呢值得交个朋友，很忠厚的很，讲这套话。他今天有这个好的结局啊，能回到家里去啊，还有个正式上海市民的身份呢，这个太光荣，太好太好了，怎么他有这个好结局呢？我们都不能呢？我们了解他的家乡，没有亲戚朋友当大官的，都是老百姓，还是一些好像是就是迷信分子，怎么他就这个结局呢？我们怎么都不能呢？他把这问题提出来了，我在慢慢祷告。他一提出来，那个做军长人说，他那个人姓吕，双口吕，说老吕啊，你提的问题你心里有数，你把你的思想给我们讲讲看，是不是和我们里面一样？他一提的问题，那个人就讲了，我看这个人呢，没有任何好处，没有社会背景，他就一挑，他是信上帝信耶稣的，上帝耶稣看到时候到了叫他回家去的。他这么一讲，他30个人都同声说，对，不错不错，我们也这样想，都讲出来了。时候到了，我说朋友们同学们，的确不错，我是为信仰而来的，神看我的时候到了，不是说出去没有难处了，这个时候到了，就你们几个人可以信耶稣了。别人呢没叫我传，他们怎么信我不知道，就没叫我给他们传，我的时候到了，我真信到了，所以叫我回去了。但是我向你们承认说，没有把福音给你们讲清楚啊，到底为什么信耶稣，有什么好处，不信耶稣这么危险，什么可怕，我没有讲清楚。我现在要向你们放胆地讲，为什么信耶稣，怎么信法，信耶稣有什么好处，我就用40分钟时间把主十字架的福音向他们传说了。 他们听过以后，很多人就流泪了。有人从前听过福音的不懂的，这更明白了。你们愿意真愿意信耶稣吗？他们异口同声说：“我们愿意，完全愿意。”我既然愿意，都跪下来，把门窗关起来，都跪下来，跟着我一同祷告，认罪祷告，向耶稣认罪。他们就忍住罪哭着，忍住罪哭着，大概有20分钟的时间。我说已经是夜里，已经是1:30多了，明天3点半要起身去劳动了，你们回去吧。但是我再给你们说一句话，我说同学们呐，你们拿一个人刚才听了我给你们传的福音，你想要你自己的难处解除一点，请你到这一步去回报我。我给你传宗教迷信呢，我不准备走，管我禁闭也好，加我音也好，强迫也好，我甘心乐意，我绝不怨恨你。你愿意这样做，给你一条生路，你可以减刑，你可以释放，都可以，我绝不怨恨你们，请你们去，我等着。我这一讲，那个做军长的把手一举，说谁要回报老李，天大我的鸡蛋。我说朋友们的，天也不会打我的鸡，你们只要你们愿意相信，我再为你们祷告。如果以后有机会在社会上见面，我们不是一个同仇患难，我们是弟兄了。我真正没有机会见面呢，我们等到天上永远见面。他们都说阿们，都流下泪来了，他们就走了，个人都回去休息去了。当然我也没有心在休息了，天快亮的时候了，把东西整理整理，还不到4点钟的时候了，忽然外边有人喊呢，某某人在哪里，喊我的名字的。我说我在这里呀，你的行李准备好没有，箱子柜的有几个呀，一个马车赶过来了。我一看赶马车的人，我你来找谁呀，找某某人，我就是啊。说你什么干部了，我说我不是干部，是犯人呐。那怎么一个厂长打电话给我，快12点呢，打个电话给我，叫我到这接，要送你上轮船的。我们这个地方离长江边还18里地了，没有公路了，这马车开来开去的。我说你听清楚没有，听清楚了，不又来了吗？正在谈话的时候，一个人又要喊呢，某某人在哪里，我还没答复他，来吧，在这里来。一个马车又赶来了，你来干什么呀？快12点半呢，厂长打电话给我，叫我到地送某某干部的，说他就是干部。对，你什么地方什么干部了？我说什么也不是，我是犯人呢。我说你怎么叫两部马车来送我们呢？送我一个人呢？你们听清楚吗？听清楚了呀。我说你看我这个小破被子，一个小木头箱子，发给我的4本毛选，我还保存着了，还要带回来做个纪念呢。真的两个马车了，我怎么做法呢？二弟弟坐你的马车，二弟坐他的马车，这不像样子了。你们回去一步吧，都不肯回去。啊，你回去，你回去。最后没有办法，我说给你们想个办法，像小孩们一样，他们叫拆东西，什么？你们这话怎么讲法呀？两个人拆什么剪刀，什么指头，什么拳头，是吧？你们会拆吧？我说你们两个拆，拆着谁谁送我。一拆，这个人拆着了，输掉了，那个人就回去了，因为这个人应该得救了。那么所以就把东西搬上车，拉着我走了。当天夜里面，这是6月29号，6月30号。那天夜里很晴，万里无云，满天星斗，望着天感谢主。跑出去5里多地的时候了，这干妈圣人说：“哎，某某人呐，你的根子可不细呀。”我什么根子了？你公检法有亲戚吧？我说没有啊。北京部长有亲戚吧？我根本不认识了。那意思这么好结局真不简单呐。这个时候叫你回上海去，这可不是小事情了。你有根子的，根子还不是细根子了。你放心的，我不会叫你给我帮忙的，不连累你的。这样情况。哎，我一听你感动，给他传传福音很好吧。我说朋友啦，我有点小根子啊。我说你有根子吧，可真不小。公检法有朋友亲戚吧，公检法太低了，够不上我的身份呐。那北京部长是你的亲戚吧，北京部长也低了一点。哦，那只有国务院的周恩来总理了。你的朋友吧，亲戚吧，哦，周总理还差一点点呢。 他一听他明白了，哦，我明白，你是毛主席的亲戚啊。跟个大妈他就回家去了吗？当然我不能这样讲了，我说朋友了，你信不信钱老爷呀？哎，他都很好，说我信，有钱老爷有神，共产党不信我信，天上钱老爷不刮风不下雨，人没有风没有雨，是不是呢？半个月不下雨我们要嚼稻子了，下雨多要放水了，我信有神。你晓得我是谁呀、啊、你是谁呀、啊、你的毛主席亲戚吗？我说比他还要高。我说朋友了，你听过耶稣没有了？耶稣教不行了，不行了，共产党不相信耶稣了。我说耶稣是神的儿子，我传福音呢、啊。我信耶稣，我也是神的儿子了嘛。他听得很在心，马车转得很慢，为他给他讲全辈的福音，十字架的福音，怎么样人就悔改，怎么得救，便把洗礼讲给他听了。到六点钟快到的时候了，船到江边，那车到江边呢，车停下来，我还没下车，他往前跑了几步，把马鞭子往河边一扎，他某某人呐、啊，你来，我也做天爷儿子好不好？你给我做是个洗礼，我也当信耶稣的，当天爷的儿子好不好啊？我只要你很相信就可以。他说耶稣啊，天老爷，我也是个罪人呐、啊，他是你的儿子，我也当你的儿子好不好？赦免我的罪吧。我说好吧，只要你肯认罪了，你承认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了，那我给你施个洗。给他施好洗，他上来把衣服换好，刚刚换好衣服，轮船到了边上了，他送我上轮船。当然我也没有进在船舱里休息了，我在这船甲板上面扶住船栏杆，望着天感谢主。我早把那一个泥笔树患难时的话忘得九霄云外了，十来年过去还能想不到了，真没有想到，往前看的时候非常清楚，在天上有一股云彩，里面说你必受患难时日，那个声音和十年前进监的时候一模一样，长短高低粗细完全一样。忽然要我想起来，哎呀，这个话我十年以前进到监房里面，生命给我说这个话，就这个声音，我就扳指头一算，正好60年到70年，今年呢正好10年，并且是9月份，这是6月底的时候，还有两个多月。真没有想到神的奇妙啊，这样我平安回到家里面。过了4天以后，我在马路上走，那个主人在对面走，看见我大声喊我，我过去了，他用手指着我这个鼻子讲，你还信不信耶稣？我当然还信耶稣。他就说了，你还信耶稣，耶稣不相信你了。为什么呢？下方都没人要你们，耶稣不保护你们，没有劳动力，人家不要，我们也不要你们，不给你粮票，那是要粮票吃饭的了，不给你工作，饿死你们这一家。感谢赞美主，我们饿了几十年，现在到现在一个也没有饿死，我还活得很好。就这样情况，我讲这个见证的意思是说呢，我们顺服神的旨意是有他美好的计划，顺服神绝不吃亏的。我有很多很多见证，顺服神是从来没有吃一点亏的，就你背一生要吃苦了，并且神熬炼我们有他的时候，他的时候到了谁也不能拦阻。神的话真算数呀，像这一句话领导我们，我们想想看怎么能够实现呢？到现在我想还是奇妙的很呢，对，那时候不能实现，那今天的话也很难实现吧，不会这么顺利吧。神说了是就是是的，他的时候谁能更改呀、啊、他有很多奇妙的方法，唯独一个小人的需要，他能改变整个国家大局。没这个运动产生以后，不可能回到我原来地方，所以我对我的人生完全信托在主的手里面。我想想我前面道路，神负责一切，神管理一切。我从17岁蒙恩奉献蒙呼召，跟随到现在，今年76岁了，50多年跟从主。回头一看，主在我身上没有做一件错误的事。我很多给很多弟兄姊妹说，我信我的神在我身上成全两件大事，那两件他没有误过我的事， 没有错过我的事，他没有做错事情，也没有错误，没有误过时间，他不做事错事，也没有误事，实实在在的。所以亲爱弟兄姊妹，我只能本着我所经验的神给你们见证一下，也是愿意全面安慰你们。有受试炼的信徒，你不要忧愁，不要着急，等候神的时候，神的时候一到，他能调动天地万物为他的旨意效力。这不是一种狂话，那是一种真实的话。我的话到此为止。